老虎、长颈鹿还有猴子。哎，仔仔，我告诉你个秘密哦，人呐，是从猴子变来的。
傻傻，你少骗人了啦，人怎么可能是猴子变的？你看猴子身上有那么多毛，而且又会爬树，跟人类完全不一样，我才不相信你说的。
我可没乱说，老师说人类是从猴子，我忘了那个名词怎么说了。对了对了，进化，意思哦就是变。人类花了好久好久的时间才从猴子变成人的。
我才不信嘞，我才不会是猴子变成的。不过你看起来倒有点像猴子哦。
你
莎莎是猴子变的。
仔仔，
莎莎是猴子。
你有完没完啊，不要乱说话。
莎莎是猴子。
仔仔，
哎哎哎，你们两个小鬼又在吵什么？
还不是仔仔了，人家好心好意告诉他一个历史上的大秘密，他竟然还敢取笑我，我非修理他不可。
我哪里要取笑他，还不是莎莎自己说人是猴子变的，所以我才说他是猴子。莎莎太笨了，
你
还会相信这种说法，要是我才不会相信呢。
仔仔啊，这回你可错了，其实莎莎说的没错啊，人的确很有可能是从猴子进化来的。
看吧，我没说错吧？
可是人怎么跟猴子扯得上关系呢？
这就是生物界的奥妙啦。其实在地球上刚有生物的时候啊，生物的构造都是很简单的，然后才渐渐进化得越来越复杂。而人类早先也是猴子，也就是猿类的一份子，后来因为进化的关系啊，才逐渐脱去毛皮而成为人类的，所以猴子啊称得上是我们的兄弟哦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可是这件事又是谁发现的呢？
啊，这个我知道，是一个叫达尔文的人。
那他又是怎么发现的呢？
啊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
别急，想知道达尔文的故事吗？那就让魔镜公公啊说给你们听吧。猴子变成人。
在100多年前，在英国的西流布里小镇上，住着一个世代名医的家庭。西元1809年2月12号，这个家正欢欣鼓舞地庆贺查理士·达尔文的诞生。
恭喜恭喜啊，达尔文先生，恭喜你得到个小壮丁啊！
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
恭喜啊！
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您瞧啊，这个小家伙长得多壮啊，将来啊一定会和他爷爷还有他爸爸一样，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大医生。
我也这么希望，希望他将来能够继承我们的事业。
在众人的希望下，小达尔文一天天地长大了。可是令人十分泄气的是，他在小学里面居然成绩很不好，每天只喜欢捕捉昆虫，寻找各式各样的石头，采集贝壳和动植物的标本。有一天，他正在采集标本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两只很奇特的甲虫。
哇哇，好奇特的甲虫，看我把它抓回去。
小达尔文立刻放下手边的标本，一手捉一只， 这时候他又发现另外一只完全不同的甲虫，他真舍不得失去这个宝贵的机会，于是马上把右手里的那只甲虫放进嘴里，再去捉第三只甲虫。
哎呦，好痛啊！
突然，小达尔文大叫一声，原来他口里面的那只甲虫分泌出一种汁液，辣得他的舌头发烫，使他不得不赶紧将它吐了出来。而第三只甲虫也没有捉到。
哎呦，好痛哦！真可惜，才捉到一只。
小达尔文握着唯一捉到的一只甲虫，兴冲冲地回家了。他想把这只甲虫养起来，然后看它的变化。然而，他才一踏进家门，就感觉到家里的气氛不对。爸爸绷着个脸坐在沙发上。
爸，我回来了。
哼，过来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
啊，是成绩单呢。
哼，你自己看看，你考的什么分数？每一科都不及格，将来怎么上医学院呢？
爸，这也不能怪我，我喜欢的科目学校都没有，老师一天到晚都只是在教一些圣经上的经文，我根本就没有兴趣嘛。况且
什么？说啊。
况且我也不打算上医学院，我只对研究昆虫和植物有兴趣。
住口！这个耳光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。哼，你除了捉老鼠采标本之外什么也不操心，你这么做将来不但会丢自己的脸，也会把我们达尔文家的脸全都丢光的。
爸爸气急了，狠狠骂了他一顿之后转身进入房间。可是小达尔文却没有因为爸爸的这一顿责骂改变自己的兴趣，他依然不停地研究动植物。有一天，他向朋友借了一本名叫《世界奇观》的书，他好喜欢，读了一遍又一遍。
南美洲到处是森林，万木参天，青铜缭绕，百花争艳，百鸟齐鸣。哇，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到那儿去看看。
达尔文对这本书爱不释手，他幻想着有一天能到书里所描写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。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，转眼间达尔文已经上了大学了。有次上课，一位学生站起来问老师说：
老师，世界上的各种生物是怎么来的呢？
世界上的一切生物啊，都是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创造出来的。比如说猫吧，它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要吃老鼠，而创造老鼠呢，也正是为了要给猫当食物。你们看，上帝的智慧是多么至高无上啊。
老师，我有疑问。
大文同学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
既然创造老鼠是为了给猫吃，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老鼠？比如说像田鼠、松鼠、幼鼠，这些有什么不同呢？
大文同学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，居然敢怀疑到上帝。
老师，我不是怀疑上帝，我只是不明白啊。
上帝是万能的，谁都不准怀疑，否则就要接受处罚。
老师提不出答案来，这更令达尔文充满好奇。西元1831年，达尔文大学毕业了，他正好有个机会可以随着一艘叫贝格尔号的船舰到世界各地去考察。
哎，达尔文先生，您还好吧？
我头好晕呢，我快站不住了。
船才开航，海面上翻滚起狂风巨浪，船舰剧烈地颠簸着，达尔文简直是没有办法站立，他头晕得好厉害，渐渐觉得远方的岛屿在视野中模糊了。他忽然感到天旋地转，接着就是一个劲儿的呕吐。
达尔文先生，达尔文先生，您怎么会晕成这样呢？
哎呀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呢？我们才刚刚起航呢。
是啊。
哎呀，今后啊还会碰到比这个更大的风浪，你怎么受得了吗？
就是说嘛。
不要紧的，我一定会克服的。
哎呀。
达尔文非常坚定地说着，可是话才说完他又吐了出来，大伙儿赶忙把他扶到船舱的吊床上休息。达尔文十分感动地说：
谢谢你们，请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，要不然我将来在坟墓里也不会安心的。
哎呀，达尔文先生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偏偏要跑到船上来受苦。
是啊，你又不像我们天生在海上跑，
是
这趟下来可有你受的了。
水手们都替达尔文担心极了，可是达尔文却一点也不担心，他相信他一定可以克服这个难关的。果然，过了几天之后，达尔文不再晕船了。他每天在甲板上一站就是十几个钟头，仔仔细细地观察各种现象，并且详细地做笔记。船舰在海上航行三个多月之后，进了南美洲。那儿有一座小岛，岛上郁郁葱葱，铺满了奇花异草，还有千万种不同的彩色蝴蝶，以及各式各样的珍禽奇兽。达尔文真是看得眼花缭乱。
哇，太美了！究竟是什么力量，把大自然装扮得这么美丽呢？难道真的像老师所说的，形形色色的生物都是上帝按照计划所创造出来的吗？
达尔文决心把这个问题弄明白，他每航行到一个地方就向当地的人求教，许多当地的人都被达尔文的精神所感动，主动地当他向导。
达尔文先生，我们这里的雌鸵鸟啊总是成群地把蛋的下在同一个巢里，
哦，
等到有大约40个蛋的时候，就让雄鸵鸟来孵化，然后雌鸵鸟就会再到另外一个巢去下蛋。
哎，雄鸵鸟孵蛋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好奇怪。
是，这我们也不知道，不过这种现象挺好玩的啊。
是啊，
达尔文觉得有趣极了，他开始做调查，不久之后他找到了答案。
哦，原来雌鸵鸟每3天才下一个蛋，如果等它把蛋都下完才开始自己孵，那么早先下的蛋在高温的照射下早就坏了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有意思啊。哎，
有意思。
你们看那是什么鸟？
哎，那是雀鸟。哎，
那嘴巴宽宽的这种又是什么鸟啊？
哦，这也是雀鸟。
对对对对。
那嘴巴尖尖长长的那一种又是什么呢？
那种啊也是雀鸟。
是，也是雀鸟。
奇怪了，既然都是雀鸟，为什么会长得不一样呢？
达尔文觉得好奇怪哦。经过他的调查，他才知道，原来这些雀鸟因为居住的地方不一样，所以嘴巴的样子也就不一样了。
哎，达尔文先生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居住的地方不一样，雀鸟的嘴巴也就不一样了哦。
我打个比方来说吧，在生产核桃的岛上，雀鸟的嘴巴又尖又长，正好可以撬开核桃。产松果的岛上，雀鸟呢嘴巴是又宽又扁，恰好能够压碎松果。它们原本都是一样的，因为生存环境不一样，所以才会产生变化。
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哎呀，达尔文先生，是不是每一种生物都跟雀鸟一样，也会因为环境不同而改变呢？
是啊，
这个
问题正是达尔文所想要知道的。之后，他回到英国，仍然不断地研究这个问题。终于，在不断的努力下，他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。
你们听说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了没有？
哎呀，早就听说过了。那个疯子居然说什么人类的祖先原先跟猿猴差不多，可是为了适应环境啊，人的头脑变得越来越聪明，经过了长久的演化，才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。
那你相信这达尔文的说法吗？
我当然不信了。如果信了，那岂不是承认了我的祖先是猴子？
就是啊，
这说的对啊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，绝对不是猴子变来的。
对，
这达尔文他自个儿也是人，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实在是太侮辱上帝了嘛！
对呀。
大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议论纷纷，特别是教会里的人更是无法忍受这样的说法。不过，有些人却认为达尔文的说法太了不起了。有一位叫赫胥黎的年轻人，还曾经和教会的人展开过一场大辩论呢。
赫胥黎先生，你相信自己是从猴子变来的？难道你认为你的祖父或是祖母是猴群中的一只吗？
我绝对不会因为猿猴是自己的祖先而感到羞耻。相反的，人类由猿猴演变到现在这个模样，正是我们人类的骄傲跟光荣。只有那些不敢承认事实，专门用宗教来蒙骗人民的人，才应该感到羞耻的。
赫胥黎，你
讲得好，讲得好，赫胥黎先生，我们支持你啊，我们支持你，我们支持你。
好，各位请安静，你们支持的应该是达尔文，不是我。
文的说法在当时被争论不休，不过真理是越变越白，后来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了他呢。
也跟仔仔一样，对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这件事感到怀疑呢。
莎莎，我可不是怀疑哦，我只是觉得这种说法太无趣了嘛。咱们以前听中国历史故事的时候，不是说过女娲造人的故事吗？你想想看，那故事多美呀，结果我们原来是猴子的兄弟。
仔仔啊，你这种感觉就跟故事里的人一样， 他们也不相信自己是猴子变的。还记得我们讲的故事《创世纪》吗？西方人在宗教的熏陶下，认为天地万物啊都是上帝创造的，而人更是上帝用尘土创造出来的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些想法是永远不会错的信念。但达尔文的说法就好像是告诉大家，上帝没有那么能干，当然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了。
达尔文一定被骂得很惨。
那是当然的了，他第一本有关进化论的书《物种起源》出版以后啊，哎呦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办法打击他呢。还好有像赫胥黎那样的人支持他，才能够使他的想法慢慢的被接受。
吴静哥哥，那达尔文的进化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简单的说吧，每一种生物都会遗传他父母的特征，就像你长得像爸爸，而且你的身体构造也跟其他的人类一模一样。但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，为了活得更自在，新一代与他们的父母之间呢，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同。就这样一代一代的改变，生物啊就改变得越来越好，这就叫进化。
所以我们就是从猴子的兄弟一步一步的变成今天的模样咯。
哎，莎莎真聪明啊，一点就通了。
好吧好吧，我就暂时相信人是猴子变得好了。
仔仔，什么叫暂时相信呢？
莎莎，你没有听说过人要有科学的精神，对事情要有怀疑的态度。在我还不能证明达尔文的说法前，我就暂时相信好了。也许有一天我成了大科学家，我还会提出新的理论呢。
嗯，仔仔大科学家，那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呢？
有啊，可是我不敢说。
哎，没关系啊，你就问魔镜公公啊，勇敢地问问题才能够得到很多知识啊。
嗯，好吧。莎莎，你的屁股是不是红的？
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
因为猴子的屁股是红的，所以
在